那今天的信息呢，是犹太人重要的节日，是逾越节，逾越节的启示。那，哎，这个声音怎么样？再靠近一点是吧？这样好一点吗？还是不够啊？那我换一个地方。这样呢？这样好一些啊？好一点，好。这个新年呢是一个欢庆的日子，我们也借着这个机会呢，能够有一些聚会，邀请一些没有来教会的朋友，让他们可以体会到上帝的爱。另外呢，我们也是一个机会给他们传福音。所以接下来的这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两个晚上，在我服侍的教会，有两个不同的聚会。昨天晚上呢是一个大陆背景的一个团契，希望爱团契，在做一个是邀请很多的新的移民，另外呢在华盛顿大学有很多的访问学者，所以呢这个团契也主要的给这些访问学者传福音，所以昨天晚上呢有差不多200个人在那儿聚集，那他们请我这个分享15分钟的一个信息，我就想呢很多人都是不来教会的。那一个过年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信息呢？那我昨天晚上呢我问了他们一个问题，我就说人为什么要过年，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都可以想一想这里边有一些奇妙的。那今天来到美国的呢很多是求学的或者是访问学者访学的，都有很强的教育背景，所以呢我们被训练有科学的头脑，我们很注重科学，但是实际上呢一个人活着得到全面的祝福，实际上不光是科学，不光是物质，这个除了科学之外，我们还需要文化，需要艺术，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信仰。这个是我们一个方面可以想得到，在另外一个方面呢可能就不一定想得到。所以我昨天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这个有专业，有学位，有工作，有事业，这个也有成就，有贡献，那么有很好的收入，很好的生活，娶妻生子，那你有房有车别人也都尊敬你，你过的生活很好，你在物质上没有缺乏的，可是呢只有一件事儿，你从来不过年也不过节，不光中国的节日不过，任何民族的节日都不过，那么你会怎么样呢？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我跟他们讲，我说我从来没有试过，我说你有没有胆量你可以试一下，但是我认为呢你坚持不了几年。我觉得这就是人，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是什么，人需要什么。我们以为我们需要的都是看得见摸得到的，是物质的，其实我们同样需要生活的。这个节日呢实际上是文化，节日并不是过日历上的一个日子，这个节日呢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我们人活着不光需要有科学，我们还需要有文化，有艺术，是吧？如果没有这些，我们不能够称其为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可能会出问题，我们心理上可能会出问题，这是人全面的需要。但是你光看得见这个科学的文化的，其实呢我们不可缺少的还有一个就是信仰，和我们的信仰密切相关的就是救赎，我们需要救赎。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的一个学医的一个朋友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呢在刚刚开始的航海时代，那个时候远航的时候一出去很长时间，几个月的时间，那么需要带足够的人需要的东西，需要带食品呢，储备的食品是要根据人对自己需要的理解，所以呢人需要吃粮食，需要吃肉，所以呢他们会储存很多的这个面包，还有很多腌制的肉，那么他们还会带酒，因为在海上很寂寞，那么船员都是男的，所以要带很多的酒。 但是呢没有冰箱，这个蔬菜很难储存，而且呢当时的人认为蔬菜不是必须的，只要有粮食有肉就可以，所以他们不带蔬菜。到后来就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人船员嘛常常得败血病，很多人就因为败血病就死去了。这个大家一直不能够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出海的人常常得败血病，甚至可以丢命。那么后来呢有的船员做了一件事，他在船上呢用一个瓶子里边放淡水，这个把黄豆放进去，黄豆是好带的是吧，黄豆放进去然后就长出豆芽来，那么在船上就有豆芽，所以他们就有豆芽吃。后来发现呢凡是吃豆芽的船员不得败血症，所以呢这个死亡率就降低。后来他们突然发现原来人的身体不仅只需要碳水化合物和 protein 和那个蛋白质，其实维生素很重要，人缺了维生素就会出问题，就会得败血症，就会死亡。所以你看人缺什么不是我们自己一下子就认识的。所以呢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文化都是同样的，我们以为我们只需要物质，其实呢我们也需要精神，我们不只需要学习和懂得科学，我们也需要文化，我们要生活在一个文化当中，我们需要有艺术有文学，最重要的我们需要信仰，我们需要拯救，没有信仰没有拯救我们的人生不完整。那么不仅是中国人过节，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的节日，这是不同的文化。那么犹太的民族呢，犹太的民族他们最重要的一个节日是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呢上帝规定他们过逾越节，上帝认为这个节日是如此的重要，所以他说你们要世世代代都守这个逾越节。那么守逾越节他说成为你们世世代代的定例。不仅如此，上帝还有一个交代，他说呢这个日子过逾越节的这个月要称为正月。所以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问我说，这个正月和中国人的正月是不是很像，是不是一回事，因为别的国家不叫正月是吧，一月我们叫正月。那么圣经里翻译的逾越节也是，你知道犹太人的这个年历里边从前最早的时候是不分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不是这样，它是每个月有一个名字，就像英文里边的星期，这一个星期我们是一二三四五这样数下来。可是呢英文里边呢是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那每一个 day 每一个天呢它有一个名字。那你说 Monday 就是一的意思吗？不一定是吧。其实呢真正的在日历里边其实 Monday 它不是一，它是二是吧，这个真正的日历这个是这七天一个周期的生活方式是从圣经来的，是从犹太人来的。那么犹太人为什么有七天一个周期呢？因为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用了六天的时间，那么第七天变成安息日休息，所以生活就是以七天为一个周期，这是七天星期的来源。那么可是在犹太的传统当中，第一天并不是星期一，那个星期天才是第一天，那犹太人叫做七日的头一日，七日的最后一日是星期六，那个叫做安息日。因为上帝六天创造了世界万物，创造了人，那么第七天就歇了他的功，所以星期六是第七天。所以这样犹太人的观念里并不是把每一个月都按照一个顺序排下来，它有名字，比如说逾越节的这个月叫亚比月，那么上帝说这个月就叫做正月，那这个正月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但是这个正月呢不是我们中国阴历的正月，但是它都叫正月，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和合本翻译成正月呢是因为用中文翻译，所以就加进了这个中华的文化在里边。其实呢这个大家知道逾越节呢一般呢是在我们阳历的三月或者四月， 它是根据犹太历，所以每一年是不太一样。就是在我们过这个，我们在过复活节的前一个礼拜，那个就是逾越节。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呢，是讲犹太人的逾越节。逾越节是上帝赐给犹太人的一个节日。那么我们过节的时候，我们说过的不是一个日子，过的是一种文化。为什么说是一种文化呢？因为每一个节日都有它规定要做的事和要吃的东西。我们在美国过这个感恩节，感恩节呢是要吃火鸡，不光是火鸡，其实其他的东西也规定得很清楚，是吧？你只要是这个感恩节的晚餐，那几样东西，那几样主要的东西是一样的。你到一个商店里去，有的商店呢，他到这个感恩节的时候，他卖感恩节的所有的东西，你把这些东西买回去，你就不用自己做了，它是一整套的，因为它有共同的安排。我们的春节也是一样，我们的春节呢，其实不是从大年初一开始。我是北方人，北方人大年初一是要吃饺子，那么初二呢吃面条，初三呢吃盒子，是吧？这是规定的。其实在我的老家呢，这个大年初一之前也有规定，只不过我记不太清。我能记住的呢，就是腊月二十八的时候要吃包子。所以呢，你看节日常常规定吃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不遵守，我们把它改了。其实这个圣诞节现在也常常吃火鸡，我猜想呢，圣诞节吃火鸡可能是因为这个感恩节的时候那个火鸡没有完全卖出去，所以他们就说你这个很快就到这个圣诞节，所以圣诞节也吃火鸡。这个其实呢，不同的节是有不同的食品。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是吃粽子，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是吃月饼，这就是文化。因为这个不单单是一种食品，我昨天晚上聚会的时候跟他们分享，在我的脑子里呢，这个什么是春节？春节呢是大年初一早晨起来要吃饺子，这是我们北方人的传统。那是不是过年？对我的感觉就是初一早上，我还没有初一早上，从前没有初一早上不吃饺子的。到后来呢，我跟我太太认识，我们俩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在她家里过春节。那我岳父是浙江人，岳母是上海人。那我第一次在她家里过春节，他们家的食品比我们家的更丰富，这个他们是江浙一带的风俗。但是呢，初一早晨的时候，我发现怎么没有饺子呢？这个我跟我太太讲，这个大年初一不吃饺子，这个不像过年呢。那我太太就跟我岳母讲了，我下一年再在我太太家过年的时候，我岳母专门给我自己预备饺子。所以初一早晨的时候呢，他给我煮一碗饺子，我就说只有我一个人吃饺子，你们都不吃，那还不是过年？因为过年呢，别人做什么和我们有关系，是吧？你一个人吃什么，那也不是过年。所以来美国之后呢，在美国二十年呢，只有一年在中国过春节，所以只过去二十年只过了一个年。这是因为你记着哪一天是过年，那你也可以吃饺子，那天你也可以吃饺子。但是你发现你的邻居不但不吃饺子，而且呢，他们根本是平常的日子，他们根本不是在过年，所以你吃了饺子还是没有过年。所以这个节日是一种文化。那么在犹太人的逾越节里边也是一样，做什么吃什么都是有具体的规定，而且世世代代以此为定例。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是我们看看逾越节都要做什么，都要吃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些事，为什么要吃这些东西。因为这是上帝赐给犹太人的节日，所以在这里边有上帝的启示，这个是更精彩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上一次来的时候，上个月跟大家分享了出埃及记里边的一个信息。那这是摩西年轻的时候他为什么出逃，他的出逃给我们什么启示。今天呢是这个摩西出逃了以后，一眨眼就过了四十年。那么四十年之后他逃出去， 当时以色列人都住在埃及，那么他闯了祸，他逃出埃及去，他逃到了米甸，在米甸呢娶妻生子，在那儿过了40年放羊的生活，牧羊的生活。然后呢，耶和华就呼召他，耶和华在何烈山上燃烧的荆棘是一个异象，在这个异象当中向摩西显现。那么上帝要呼召他干什么呢？上帝说，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受埃及人的奴役，他们非常的痛苦，他们的呼求耶和华上帝已经听到了，所以耶和华要拯救他们出埃及，要脱离埃及人的奴役。那么耶和华就呼召摩西去担当这个重任，要把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那么摩西就奉命前去执行这个使命，但是他和以色列的法老�讲了几次，见了10次面，行了9个神迹，每一个神迹都是降一个灾给埃及大地，但是呢，法老王心里刚硬，不允许以色列百姓出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今天的信息呢，就是到了第10个神迹，或者叫做第10个灾。耶和华上帝要借着给埃及大地所施的10个灾，逼埃及人，逼法老王，让他放犹太人离开，这是对犹太人的救赎，对他们的解救。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第10个灾，在耶和华借着摩西给法老降第10个灾的时候，发生了今天的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实际上是在跟着摩西去看一场戏，一个所谓的戏，因为这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情节。这个情节呢，是摩西来到法老的王宫里，他跟法老已经交涉过10次了。第一次来是先礼后兵，先告诉他耶和华上帝要我带信息给你，让你放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旷野去向上帝守节，就是敬拜上帝。那法老王不同意，不同意之后呢，接下来每一次去见法老王都借着上帝的神迹给他降一个灾，那就逼法老王同意把上帝的百姓放出去。那么到现在摩西再一次见法老的时候，这已经是在这之前已经见过10次，这是第11次。那么在第十一次的交涉当中，我们看真的像是一出戏。在这里边有几个主角，一个主角呢就是摩西和他的哥哥亚伦，他们去向法老交涉。第二个主角呢就是法老王，法老王呢他前几次都是拒绝的，第10次看怎么样。这个前10次都没有同意，看11次怎么样。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看到两个角色，就是摩西和法老。其实除了摩西和法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重要的角色是决定一切的，就是耶和华，耶和华上帝。因为一切都是耶和华吩咐摩西去做的，一切也都在耶和华的掌管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呢，好比是随着摩西一起去观摩这场戏，我们借着摩西的眼睛去观察每一个不同的角色，包括观察他自己。在这里我们看看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启示，或者是说我们学到什么样属灵的功课。我们看对下边这个，看下边一张，那个这个幻灯往下走，看看。那我们现在一起来读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今天的经文有点长，但是呢它是情节性的，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从21节开始读，一直读到42节。大家可以翻开圣经，也可以跟着屏幕一起读。那我们准备好一起来，从21节开始。于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 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写在门楣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击杀你们。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做保做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人之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你们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揣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所叙述的就是逾越节。我们今天的焦点问题就是，我们从逾越节学到什么样的属灵的功课。那么我们从逾越节实际上学到了三个方面的功课，就是我刚才说的三个主要的角色。我们不是跟着摩西用他的眼睛去观察，去看那一场戏吗？那么在这个戏里，我们观察每一个角色，我们向耶和华学习，明白上帝的心意。我们从观察法老那儿，我们学到功课，我们也从对摩西自己的观察学到属灵的功课。我们一个一个，我们先看学习的第一个功课。从逾越节学到的第一个功课是学习公义恩惠的主以及他的救赎。那么逾越节，我们刚才读了这个经文，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有逾越节的规定。这个逾越节做什么吃什么呢？逾越节要做的事和要吃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到那一天过节的时候，要以每一家为一个单位，那么每一家呢要取一只1岁的没有瑕疵的公羊羔。那么这是耶和华吩咐的。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前边，耶和华几乎是用原话吩咐摩西和亚伦，让他们把这个信息带给以色列的百姓，好让他们遵行。这是第一个逾越节。 所以这个逾越节每一家都要选一个一岁没有瑕疵的公羊羔，然后把它宰杀了，把它的血控出来，控出来之后呢，就用牛膝草蘸着那个血涂在他们自己家的门框和门楣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么他这样做就是因为耶和华给法老和埃及人所降的第十个灾，就是击杀他们每一家人的长子，所以耶和华派击杀长子的灵出来行在整个的埃及大地上。那么这样呢，他见到哪个房门上面有公羊的血，有这个一岁公羊羔的血，他就跳过去，就不进去，所以保全他们家没有人死。可是呢，那些埃及人家没有那个羊羔的血在门上，击杀长子的灵就进去，把他家里的长子和他们家牲畜里边投生的全都杀死。那么这个就是逾越节。那么犹太人因着这样的守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他们的性命得以保全，耶和华保护他们。他们做的是这样的一件事，他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就是那个公羊羔。那个羊羔呢，是耶和华吩咐他们，当把血控出来以后，要整个的全羊一起烤了吃。为什么要全羊烤了吃呢？而且专门的吩咐说不可以用水煮，也不可以把内脏拿出来。为什么有这样的风俗呢？这样的风俗我的理解是这样，我的理解呢是耶和华吩咐他们，这个一岁的羔羊内脏，这个烹饪的时候内脏不可以拿出来，是一个完整的羊，骨头也不可以打碎一根骨头，所以是一个完整的。完整的，如果一只羊，这个它的五脏没有掏出来，你怎么样去煮呢？你煮就煮烂了，是吧？不可以用水煮。可是呢，它里边的内脏如果是完整的，你用烤就没有问题，就能把它烤熟。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内脏取出来？为什么不要给它切成不同的块碎块？为什么它的骨头不能够折？其实这些是有象征意义，一会儿我们再谈这个问题。在这里我们看见逾越节要做的事就是宰杀那只羊羔，没有瑕疵的羊羔。那么他要吃的东西就是烤了这个羊羔，一家人在一起吃。那么我们看到这样做是为了保全，是因为耶和华用这样的方法保全他们家的长子不被杀。在这里我们学的是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从耶和华神的身上学到的，他是一个既公义又有恩惠的主。那么整个逾越节的焦点，逾越节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救赎的信息。我们一条一条的来做一点分析。第一个，我们常常读旧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绊倒在一个问题上，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们在新约里看到的主是一个恩典慈爱的救主，可是在旧约里边我们看到的耶和华神是一个这个击杀了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位严厉的上帝。那么很多人就问，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上帝是不是同一个上帝？为什么在旧约里我们看到的是比较残忍的一个上帝，而新约里是充满慈爱和恩典的上帝？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但是后来我明白了这个真理之后呢，我发现其实说清楚这个道理并不容易。换句话说，你可以把道理说得很清楚，但是听的人能不能接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么在这里让我们借着这件事来讲一讲这个问题。第一个，很多人说耶和华是不是杀了无辜的人？当逾越节的时候，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埃及家庭里的长子，这些长子有多大年纪呢？有的是成年的，有的可能没有成年。那么这么多长子通通都杀死，这里头有没有杀错？是不是杀了无辜的人？我这样看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耶和华是公义的上帝，他是最公平的。那么那些灭亡的，别管有多少人灭亡， 灭亡的人是本应就应该灭亡的人。我这样说很多人不能够接受，我从几个方面跟你讲。第一个方面呢，这个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污秽的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在圣洁的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不能够自容的人，我们是我在上帝的光照之下，我们的污秽清清楚楚，没有人在上帝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在旧约时代为什么不能够见神的面？因为见神的面我们不能够存活，因为我们是罪人，他是圣洁的上帝。在出埃及记的前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摩西出现在何烈山上，在燃烧的荆棘面前，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那么摩西是上帝让摩西把鞋脱掉，他说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为什么呢？何烈山是一个荒山，是一个野山，那么那个地上有土有泥有野草，那么那个地方不是我们亚洲人的家里，进了家要换一个鞋是吧，那我们家里弄得很干净，可是何烈山的山顶并不干净。为什么上帝让他脱掉鞋呢？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在哪里，哪里就是圣洁的。脱鞋不过是一个象征，实际上呢是说你来到上帝的面前要自洁。那么有一个情节圣经里边是难解的一处经文，就是当耶和华呼召了摩西，把这个带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这么重要的一个使命交给他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当耶和华准备上路，他已经上路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一起去，要去执行上帝给他的使命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突然出现，耶和华要杀摩西。记得这样的一段经文吗？这个耶和华要杀摩西，那么摩西的太太希波拉，他立刻就做了一件事，他用火石给他的儿子行了割礼，然后把羊皮扔到这个摩西的脚上，所以摩西就沾了他儿子的血。所以这个希波拉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就是我的血狼了。那么这句话在犹太人甚至阿拉伯人里边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当一个孩子行割礼的时候，他就被称作血狼。所以这里有第一个问题，就是耶和华为什么要杀摩西？他既然呼召摩西去做一件重要的事，他为什么还要杀他？如果杀了他，他还能去做这件事吗？上帝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其实这样读是误读了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这段经文里边，当摩西这个当耶和华要杀摩西的时候，希伯拉没有，摩西没有跟希伯拉说任何话，这个希伯拉心领神会，立刻就做了一件事。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摩西没有根据上帝的吩咐给他的儿子行割礼。这个因为耶和华和亚伯拉罕有了这样的约定，说你家里出来的男孩第八天出生的第八天都要行割礼，这是一个约定，这是律法，犹太人都要遵守这个律法。那么摩西自然不是在自己的家乡结婚，他是在米甸，但是呢米甸他没有执行这个律法，所以他两个儿子出生了都没有行割礼。没有行割礼是什么原因呢？你可以想象他的太太是米甸人，米甸人虽然他们的祖先米甸也是亚伯拉罕后来娶的妻子所生的孩子，但是他们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所以呢这个律法在他们那里不一定是被执行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一些合理的想象，那儿子出生了以后，摩西可能是要求给孩子行割礼，那么太太呢说我们在米甸不做这事儿，不愿意做。一个母亲孩子生下来第八天，有几个母亲舍得做这样的一件事呢？所以当时没有这样的律法，他就不愿意做。那我们可以想象夫妻两个为这件事可能是有过争论，因着这个原因，所以希伯拉心里心知肚明， 耶和华要他们做的事他们没有做。那么当耶和华要杀他的时候，要杀他先生的时候，他心里立刻就明白是什么道理。事实上看呢，当希波拉做了这件事之后，耶和华就不再杀摩西，就放过他。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叙事里，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因着摩西的夫妇满足了他的要求，所以就不再杀他了。那反过头来，耶和华为什么要杀他？作为全知全能的上帝，其实他做这件事不是真的要把他杀掉，是逼他做一件他应该做还没有做的事。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耶和华呼召一个人的时候，给他使命，让他与神同工的时候，这个人要自洁。当你有罪还没有解决的时候，耶和华逼着你去自洁，去把那件事解决了。所以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的这个给我们的启示。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这样圣洁的一位上帝，你来到他的面前，你也应该是圣洁的。可是这个世界上呢，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每个人都有罪。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不能够，我们见了上帝，我们不能活下来。在旧约两处经文都非常的相似，第一个是我刚才说的这个耶和华要杀摩西，另外一处呢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当耶和华在异象当中呼召先知以赛亚的时候，那么以赛亚看见荣耀的上帝，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祸灾，我要灭亡了。他为什么要灭亡呢？他紧接着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这是一个高度象征的一个陈述。那么嘴唇代表着这个人最敏感最容易犯罪的地方，所以呢，他代表他的全人，他就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就是说我是一个罪人，我又住在罪人当中。那么耶和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耶和华在呼召他之前，耶和华是让天使在火炉里边用火剪捡起那个火炭来去沾以赛亚的嘴，这又是一个高度象征的一个画面，实际上呢是要解决他的罪的问题，要洁净他，因为耶和华要呼召他。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上帝的圣洁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灭亡的。所以呢，那些灭亡的人本来就是应该灭亡的，包括犹太人。可是犹太人为什么能够保全呢？是因为那个杀的那个一岁的没有瑕疵的羔羊，他的生命代替了犹太人家里长子的命，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上帝保留他们的性命。所以这里边我们看见上帝的公义。其实我跟你讲，还从两个角度我们来谈这个问题。这里边彰显上帝的公义是什么意思？当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惩罚降在罪人身上的时候，这个彰显上帝的公义和全能。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受压迫，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强大的帝国埃及人是罪恶满盈的，那么他们对犹太人，他们盘剥他们，压榨他们，那么不仅是一般的压迫，当耶和华差遣摩西去带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第一次他来到法老的面前，他说耶和华跟你讲要把他的百姓带出去，那么法老听了没有？法老不听，不听，不仅不听，而且加重对以色列人的盘剥。所以当摩西和亚伦离开了法老的王宫的时候，法老立刻传了新的命令，他给那些监工说这些人在做砖，这个犹太人在做砖是很残酷的劳役，他说给他们加重量。加什么重量呢？从前监工把那些草给他们，让他们用草来做砖，他说现在不再给他们供应草，让他们自己去打草，打来了草之后呢，那个砖的数目，每天打砖的数目不能够减少。那么本来就已经被压榨到没有任何力量了， 那么现在又加重了砝码，所以呢，犹太人根本没有办法完成这样的任务。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法老和埃及人是极其罪恶的人。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帝是伸张正义，当他降了九个灾，甚至是第十个灾给埃及大地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上帝主持公义。在英文里有一个词儿，当一个人杀了另外一个人，或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作恶的时候，我们说把那个凶手缉拿归案。英文里边有一个词叫做 bring somebody to justice， justice 是公义，是公正的意思。那么让那个欺压人犯罪的人让他得到惩罚，这个就是还那个被欺压的人一个公义，一个公正。所以在这里边，当上帝击杀法老和埃及人的长子的时候，我们借着这个行为看见的是上帝替犹太人伸张正义，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上帝的公义和全能。那么你如果仍然想不通，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什么叫公平。如果你认为上帝杀了这么多埃及人的长子，你认为上帝不公平的话，你是在用一个公平的观念去衡量上帝。你的公平的观念是什么？你的公平的观念呢，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理解的公平。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法官，我们说这个法官是一个公平的法官，他是一个好的法官，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在做出一个判决的时候，他要尽他最大的努力去了解这个事情相关，这个案件相关的各个方面所有的信息，然后呢，他根据这全面的信息进行衡量，做出一个判决来。所以这个判决是一个公正的判决，这个法官是个好的法官。那么和这个相对，一个不好的法官是什么呢？是不好的法官，他不是不根据事实来判决，而是他根据一部分真相来判决，他不掌握或者是故意的不想包括所有的真相，那么就是用 partial truth， 不完全的真相作为他的依据做出一个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就是不公义的判决，不公正的判决。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来衡量现在的这个问题。当我们说上帝是不公义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凭借的是什么？凭借的是我们对公义的看法，以及我们对上帝所做的事情的了解。可是我们了解的是全面的真相吗？我们没有上帝那样的视野，我们也不全知全能，所以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就是 partial truth， 是部分的真相。可是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上帝所做的每一个判决，每一个决定是根据全面的真相所做的判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资格来判断上帝，因为圣经里说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就是公义的上帝，因为上帝是全然圣洁，全然公义，全然有恩惠和慈爱。那么这是我们看见的上帝的身上，我们看见的公义和他的全能。那么我们再看上帝的恩惠，其实在逾越节上表现的更加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上帝的恩典和慈爱。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被惩罚的法老和埃及的百姓，那么他们，上帝对他们有没有恩典和慈爱呢？首先我们看见的是这个逾越节降给法老的是第十个灾，换句话说，在这之前上帝已经给法老降了九个灾。这九个灾是什么灾呢？那么和第十个灾相比，你就看有的灾有一点像开玩笑一样。那么第一个灾呢，第一个灾是把河水，河里和湖里边池塘里边的水变成血。那么当耶和华借着摩西的手行出这个灾难的时候，那摩西用他的杖放在这个埃及大地的河水之上，那么河水就都变成了红色，就变成了 变成了血，所以里边的那些鱼都不能够生存，所以变得腥臭。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灾。那么看见这个灾，法老王不同意，这个不能够逼他做妥协，这是第一个灾。第二个灾是什么？第二个灾是蛙灾，青蛙之灾。那么在水塘里所有的青蛙都爬上陆地，而且进到王宫，进到法老的寝室里边，所以在床上，在地上，吃饭的饭桌上，到处都是青蛙。那这的确是一个灾难，但是这个灾难呢，没有伤及他的性命，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是很温柔的一个灾难。那么再接下来第三个灾是狮灾，是狮子的灾。这个狮子不是那个lion，不是那个凶猛的大动物，是那种小虫子，放在身上咬起一个一个的包来。所以呢，上帝让摩西用他的杖击打尘土，这些尘土抱上这个扬起来之后就变成了那个狮子，所以埃及人的身上到处都是狮子，这个让他们很难受，但是呢，他们的性命无忧，保全他们的性命。所以呢，你看前边的灾，每一个灾实际上是蛮温柔的，但是它的分量越来越加重，到后来的这个灾就不是那么轻易。然后接下来有疮灾，这个身上不再是痒，让你只是发痒的那个包，不光是狮子咬的包，然后变成全身生疮，那个就痛苦加剧。可是法老啊，心里还是刚硬的。那么再接下来就是牲畜都得了病，所以呢有瘟疫流行，那么多的牲畜都死掉，这个是直接影响他们的生产。那么还不仅如此，接下来是雹灾。那么地里的庄稼被凶猛的雹子打下来之后，很多庄稼都死掉了。他们吃什么呢？但是就是这样，法老王心里还是刚硬。那么接下来呢，蝗虫之灾。蝗虫之灾是什么？铺天盖地被东风吹来的都是蝗虫，所以那地里的没有被雹子打死的那些庄稼通通被蝗虫吃掉，所以他们第二年完全没有收成。就是这样还不能够让法老屈服，所以到第九灾的时候是黑暗之灾，刹那之间伸手不见五指。那么你看前面的九个灾，在这个过程当中程度一点一点加剧。那么九个灾，法老王仍然不肯，心里仍然不肯柔软的时候，上帝才出手降第十个灾。那么为什么要降十个灾，到最后才出手这个击杀长子之灾？一开始不可以一开始就击杀他的长子吗？从这里我们看到，耶和华是蛮有恩典的上帝，即使对法老这样一个抵挡神的一个国王，上帝仍然对他有充足的恩典。在前面的九个灾，任何一个灾他都可以停下来，当他看到耶和华的大能的时候，他随时可以驻守，可以放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但是他不肯。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虽然是降灾，在这里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慈爱。你知道上帝给这个地球所降的灾，神学家说在灾难里边能够看见耶和华的恩典。我们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很多人就恐惧这样的大灾难，所以神学里有反应。所以我们比较传统的神学认为有灾前背题和灾后背题的不同。我们认为呢，基督徒在七年大灾难之前我们已经背题升天了，这个是一个很舒服很温柔的神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需要受那七年的大灾难。可是呢，我跟你讲，我还是相信灾前背题。当然今天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因为圣经里没有那么清楚的启示。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如何看待这个灾难？为什么在末世的时候地上有那么严重的大灾难？这是因为没有灾难，在每天正常的生活当中，就像挪亚的时代，当洪水来临之前，人们照常吃喝，照常嫁娶，我们不认为大祸临头了， 我们也不思改悔。那么在最后的时刻，上帝借着大灾难让人在非正常的环境当中来思考我们的结局。所以这样的大灾难实际上是上帝给世人悔改的最后一个机会。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灾难实际上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实际上是在埃及人和法老王的身上充分的反映出来。那么最大的恩典是上帝对我们的救赎，这个就是对犹太人对这个逾越节具体的安排。这个逾越节为什么要宰杀一岁的没有瑕疵的羊羔？那么上帝为什么，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岂不能够直接来击杀法老的长子吗？他为什么要用逾越节这种方式？他给犹太人这个吩咐了几乎是繁文缛节，很多怎么样宰杀羊羔，怎么样烧了吃，然后怎么样涂血，一系列的细节，而且让他们世世代代的去守这个定例。那么这是不是太繁琐了？上帝可不可以不这样做，就直接用最直接的方法？上帝有他的大能，难道他不可以用他的能力，用他的全能逼着法老来就范吗？那么耶和华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我们刚才讲了，耶和华做的所有的事都要满足他公义的要求。那么耶和华当然有能力直接就击杀法老王的长子，可是耶和华是公义的上帝，当击杀长子的灵来巡行在埃及大地的时候，那么他所保护的犹太人的长子必须经过一个公义的程序才能够保存下来。这个就是让一岁的没有瑕疵，没有瑕疵象征着没有罪，那么这样的一个羔羊用他的生命来保全犹太人长子的生命。所以呢，这个犹太人过的逾越节里边这些细节，它的文化的含义，实际上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救赎，借着这个羊羔救赎以色列百姓家里的长子。这样的救赎呢，实际上有双重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呢，它是对以色列人的救赎。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奴役之下，他们痛苦，所以呢，耶和华要摩西把他们救赎出来，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那么怎么样拯救？就用击杀长子这样的方法。所以这是第一重的拯救。但是呢，还有第二重更重要的这个含义在里边。第二层的拯救呢，是对普世的救赎。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逾越节的意义。如果只有第一层次的救赎，那么它不需要把逾越节变成一个节日，世世代代成为犹太人的定例。所以呢，它只需要做一次就可以。可是耶和华吩咐他们，这个你们以后要世世代代都守这个定例。那么这里边就有更多的含义在里边。那么在那个时代，书写材料极其稀少，有文化的人非常少。那么上帝的一个信息怎么样世世代代的传到后代去呢？其实生活方式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传播的手段。过节就是传载，就是传递一个信息。所以呢，耶和华说，你们要世世代代守逾越节的定例。那么每一次到逾越节的时候都要做这样的事，而且要用这个第一次逾越节的这个事实教导你们的后代，这是一个传递的方法。那么为什么要传递这样的信息呢？这是上帝在预言和预表将要发生的事情。因为耶和华在预备一个更大的普世的拯救，这个拯救来临的时候，那么地上的人怎么样才能够理解呢？我们怎么样理解我们需要一个拯救呢？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来的时候他就是来施行拯救呢？那么从逾越节开始，上帝已经开始着手做预备的工作。所以当世世代代都在过逾越节的时候，世世代代都明白 那个一岁的没有瑕疵的公羊羔，他的血为我们而流，他救赎我们的性命，他替我们而死。这个信息就埋藏在月节的信息当中。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里边看到，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当他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认出了耶稣，他向众人做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的罪孽。那么耶稣被称作神的羔羊，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让上帝已经预备了好几个世代的信息，让犹太人明白这是上帝的羔羊，他是来替我们而死。所以耶稣的拯救就临到了世人，这是第二层含义。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逾越节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救赎的信息。那么这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救赎？尤其是对中国人，你如果给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多半会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他说，我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我没有缺什么呀，我为什么需要救赎？我现在我的收入比你多，这个我开的车比你的更高级，我住的房子也比你更大，你有一个儿子，我有一儿一女，所以我为什么需要救赎？我没有什么发愁的事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给他传福音多半不能够成功。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他一定会拒绝，他会拒绝救赎。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出来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救赎？其实就是刚才我一开始举的这个例子，这个我们自己需要什么我们常常不知道。那么船员们一出海就是几个月，这几个月他们认为他们需要面包，需要肉，需要酒，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需要蔬菜，直到败血病发生，直到他们丧生为止。所以后来人们才能够学到这样重要的功课。我们以为我们不需要救赎，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常常在麻烦当中。一个人在跟你讲报喜的时候，他的确比你更有名气，他的确比你更聪明，他的确比你更富有，可是他有没有让他焦头烂额，让他没有办法解脱的事情？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形。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觉得我在挣扎，我看别人，我觉得别人英语比我好，别人对美国的适应比我强，别人的生活比我稳定，别人也有身份，我就觉得哇，他们真的是很自在，在这儿有很好的生活。可是当和他们接近的时候，我就发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有一个我非常羡慕的一个人，直到有一天，是一个年轻的女子，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她在跟我太太痛哭。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她是我从前觉得非常自在的一个人。那么我太太跟我讲说，她有很严重的抑郁症，甚至想自杀。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我们不管外表多么光鲜，多么令人羡慕，其实我们心里有我们的痛苦。每个家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为什么会陷于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呢？这是因为我们不完全，我们的罪使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需要救赎，我们需要拯救。那么这是逾越节给我们传出来的信息，就是上帝要拯救我们。这是我们在上帝身上所学到的公义恩惠的主以及他的拯救。第二个方面，我们是从法老的身上学一些功课。在法老的身上学到的，我们看下边一页，法老身上学到的功课是为什么有人会，我们看下一页的这个，为什么有人会抵挡神。我们看见的是法老王一直心里刚硬，他一直要抵挡神。在出埃及记，我们从第五章读到今天读的十二章，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共有11次之多，这个摩西去找法老王交涉。 在这里边多次使用的一个词儿就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很多人对这个不理解，说的耶和华使法老的王法老的心刚硬，耶和华为什么使他的心刚硬？这个如果法老不放以色列人走，是因为上帝让他的心刚硬，那这个责任到底是应该是法老的责任还是上帝的责任？这样的问题我们在查经班里会常常听到。那么同类似的问题就是关于就是那个犹大的问题。有的人说耶稣是必须被卖，他必须死，因为耶稣不死我们就必须死，所以耶稣来到地上他的目的他的使命就是死，他替我们而死，那么他死就一定要有一个人卖他，那么犹大就是一个冤死的人。他们说他起到了这么重要的作用，但是到最后他被退弃，他被唾弃，他成了叛徒。那么所以有的人替犹大伸冤，替他喊冤。那么这是同样的一类的问题，这是不明白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上帝是大手笔，上帝是公义的，绝不冤枉任何的人。所以在这里呢，一个方面上帝的计划当中有人一定要出卖，有人心里一定要心硬要刚硬，但是同时呢上帝绝不冤枉任何一个那个受到惩罚的人，因为他们咎由自取，因为他们自己的恶使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如此的巧妙都在上帝的手里，所以上帝不是为了让他们做一个棋子把他们让他们当了恶人。那么我们看法老王神使法老王的心刚硬，在和合本的翻译当中后边有一个注，那么有一个括号里边的小字，他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个使也可以翻译成任凭，说任凭法老的心刚硬。那么这样一解释改变一个词，你立刻就明白了。明白什么呢？法老的心刚硬不是第一次就心刚硬，不是第一次上帝让他心刚硬，是因为九次之后，其实不是九次，前边也说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耶和华给他留了机会，他一直不接受耶和华的恩典，所以耶和华就任凭他心刚硬。那么这样的字其实是一个解释而不是一个翻译，当然翻译不可能纯粹的都是翻译，很多翻译里边都包含着解释的成分。这个词呢其实在原文里就是使的意思，可是为什么和合本认为可以用任凭这个词来代替呢？这是一个解经，这个解经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耶和华不是没有给他机会，耶和华给他机会他一次一次的拒绝，所以就变成了任凭，耶和华就由他去。那么在这里耶和华有耶和华的计划，当一步一步的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那么耶和华才在他的刚硬的心上显出他的大能。那么这些大能不仅使法老知道耶和华是谁，也让他自己的百姓知道耶和华的大能，也让他的仆人摩西更有信心，在上帝的面前更有信心。但是耶和华仍然是公正的上帝。那么我们下边看一看法老是怎么样看待耶和华的，法老怎么看待耶和华。因为我们在第二个功课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法老竟敢来对抗抵挡耶和华。在前边的九个神迹当中，耶和华已经充分地向法老王显示他是一个全能的上帝，法老王完全领教耶和华的大能。可是既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还是抵挡，继续抵挡耶和华？其实法老对耶和华的看法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他说耶和华神传给你的信息是你要放我的百姓去旷野向我守节。那么听了这话法老王怎么说呢？法老王说 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接下来他又说，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那么这是第一次，在第一个回合，这个法老王向摩西所回答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骄傲刚愎自用，这个凭借着自己是地上非常强大的一个帝国，他是这个帝国的君王，凭借着自己的力量他要抵挡神。他说我不认得耶和华，我不认识耶和华。可是呢，经过了这九次的这个降灾，看见大量的神迹，其实他完全看见耶和华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他知道了为什么还不肯听耶和华的话，这是因为耶和华给他降的灾没有让他真正的痛到恐惧的程度。这反映了一个人的私心，当他有私欲的时候，他看见神的强大，但是他仍然不甘心屈从，他不愿意顺服在神的手下。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一直在拒绝，他心里刚硬。可是我们看到了第九次的时候，法老对摩西说，他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你不要再来见我。那么他说了这么绝情的一句话，可是摩西回答他什么？摩西回答他说，我不会再来见你。摩西告诉他，我不会再来找你。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边，那么当降逾越节的第十灾的时候，其实不是摩西去主动的去见这个法老，而是法老他的长子被击杀了以后，他一下子崩溃，他畏惧，所以他主动的，他恐惧，他主动的去找这个，他派人去找摩西来，所以他是主动的去找摩西。摩西的确遵守他的诺言，他不再去见这个法老王。那么当法老夜间把摩西亚伦找来的时候，他说我屈服了，你们去吧。那么这是因为他屈服耶和华的全能。可是呢，当我们继续往后看的时候，到十三章十四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当犹太人离开了以后，那么法老又改变心意，他说我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把这么一大群，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边说，以色列的民族光强壮的男丁就是60万人，所以整个的犹太人口肯定是100多万甚至200万人口。那么这么大的一个民族是白白的在给埃及人做奴隶，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在这种利益的面前，他出尔反尔。那么为什么他看见耶和华的全能，他的大能，他仍然会改变心意呢？所以呢，我们看见的是法老王总是出尔反尔，他在神面前的恐惧和内心里的骄傲和他的欲望之间，他在这两极之间不断的来回来去，他不断的在挣扎。那么这个挣扎让我们看见人心里的欲望实际上是抵挡神的那个来源。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其实法老是那个有形的敌人，他在阻挡神的百姓离开，阻挡神的旨意，其实在他背后是那个罪，是那个私欲，或者说是从魔鬼来的，所以他只做了一个魔鬼的代理。那我在前两天呢，我家里这个我太太带着两个孩子，星期五的晚上啊、看一个录像片，其实看过好多次，你们可能看过那个《指环王》啊，那个《The Lord of the Rings》，这个，那么我在当中看了一个片段，那么在这种题材的电影里边，那个好人和坏人常常是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个长得邪恶的那个是乌鬼是吧，那是坏人，好人是一身正气啊。在那里你看见那些好人，那些上帝所使用的人，他们呢当那个诱惑一来临，那个 rain 那个戒指是有超能力，那个对人有极大的诱惑，那么当带着这个去传送这个戒指的人自己会受到诱惑，所以明明是一个好人，是值得信赖的一个人，但是当他被那个戒指所诱惑的时候，你看他的脸立刻就改变，就显现出一个邪恶的脸，一个脸来，他的眼神都是这样。 所以当另外一个人帮他严厉的提醒他的时候，那么他的脸立刻就转过来，就是因为他拒绝了那个诱惑。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每一个人都受到那个罪、魔鬼和自己私欲的那个欲望的诱惑。当你诱惑的时候，你就抵挡神。所以呢，当你看见上帝的大能的时候，你就想要顺服；看见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慈爱的时候，你愿意站在上帝这一边。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看法老，法老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常常在上帝的权柄和恐惧的面前，这样的一个极端，以及内心的骄傲和他的欲望之间，在这两者之间不断的挣扎。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像不像法老？当我们心里有鬼的时候，我们就一定像法老，我们会抵挡神。那么我们到底是抵挡神还是顺服神？在法老的身上，我们学到一个很严峻的功课，这是我们学到的第二个。为什么会有人竟然会以神为敌？其实我们也很容易陷到这样的试探当中去，这是我们学的第二个功课。下边我们看第三个功课。第三个功课呢，是学习属灵人的信心成长。这个就是从摩西身上我们学到的功课。你知道，一个人他信心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他常常需要一个过程。我们看摩西成长的过程，摩西在他生命的前40年过得非常优越的生活，他在埃及人的王宫里接受最好的教育。那么当他40岁的时候，那一定是一个非常自信非常骄傲的一个摩西。所以呢，他看见这个一个埃及人在欺负犹太人，他立刻出手相助，他甚至把那个埃及人打死。那么看两个他的同胞，两个希伯来人在争斗的时候，他就去教训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自己和自己争斗，欺负自己人呢？那两个人根本不服他，就说你也想把我打死吗？像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所以他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摩西呢，实际上是一个很自信而且凭借自己不靠上帝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他解决问题是靠自己的能力解决。可是过了40年牧羊的生活，那么上帝把一个骄傲的摩西变成了一个非常谦卑的摩西，以至于在何烈山上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说我要差你去做一件事。那么摩西怎么说？摩西说，我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我根本做不了这件事。他说我是谁？法老会听我的话吗？那么他跟耶和华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借口，就是我是捉口笨舌的人。耶和华说，谁造了人的舌头？谁造了人的嘴？谁造了人的耳朵？不是我吗？那么我差你去，我就会赐给你口才。可是摩西一再的推脱，甚至到最后说出很粗鲁的一句话来。他跟上帝说，你想差谁去你就差谁去吧，你不要差我，以至于上帝跟他发怒。那么到最后他顺从上帝，他去了，上帝给他差遣他的哥哥亚伦做他的嘴，那么用亚伦的口去帮他说。可是呢，摩西虽然听了上帝的话，他照着上帝的话去做，可是到了法老的面前，有了第一个回合之后，在第6章摩西又说了两遍，他跟上帝跟耶和华又说了两遍，他说我是捉口笨舌的人。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看见摩西的成长在上帝的安排下真的是走过了漫长的过程。他先是用知识来装备他，但是呢，使得他内心很骄傲，不靠上帝。那么上帝经过40年让他谦卑了，但是又没有勇气，不信靠上帝，不敢去做。上帝催着他去了，赐给他能力，你看他就成长了。当第二次再去见法老的时候，那他的口才那就相当的有自信，是吧？因为他知道耶和华和他同在。那么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上帝在短短的时间内借着10次去 去跟法老王交涉，借着他的手一次一次的行出神迹来。那么这是一个特别的体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机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上帝借着你的手行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你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你的信心会极大的增长。你想象你把自己设身处地站在摩西的那个位置上，每一次在法老的面前，那么摩西都是那么样的有信心，因为耶和华和他同在，耶和华让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立刻就出现神迹。所以经过了九次这样的时间，到了第十一次他去见法老的时候，那么耶和华借着他行第十一个神迹，所以呢他非常的有信心，他吩咐以色列人去做什么真的是就像他看见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一样，那么一件一件有条不紊。所以呢当耶和华使用你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你的信心会极大的成长，这是为什么耶和华要呼召我们。那么我们在摩西的身上我们可以做一些思考，这些思考可以使我们学到更大的属灵的功课，就是摩西在被神使用在信心不断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人生的追求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摩西是这么独特的一个人物，他的一生在这个圣经里有很多的记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人他人生的追求是什么，这个对我们有直接的意义。每个人都要思考我的追求到底是什么，我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从摩西的角度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摩西成为领袖，因为耶和华差遣他就是做犹太人的领袖，他成为犹太人的领袖之后，他要追求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领袖。那么根据圣经里的材料我们做一个揣测，我们想摩西花了40年的时间住在这个法老的王宫里接受教育，和王子们一起成长，所以他对法老对当年的那个法老是很熟悉的，对法老是一个什么样的国王，他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应该是相当清楚的。那么今天上帝呼召他做了以色列人的领袖，这个没有叫王但是他是领袖。这个国有多大，这个国有起码有100多万人口，那么这也是一个国啊，在那个时代，在几千年前那个时代，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领袖。那么摩西需要思考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领袖。我们想一下，摩西他希望自己他追求成为像法老那样一个有权有势的王吗？如果摩西有这样的追求，他有机会达到这样的目的。你可以说他的生活很艰苦，他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里头走40年的时间，但是我认为上帝给了他这么大的权柄，他领导着100多万这样的人口，他如果想成为像法老那样有权有势的王，他是有机会的。可是我们读了摩西的一生，我们发现他始终没有追求，始终没有朝着这个方向走。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站在摩西的角度，一个方面他知道一个有权有势的王过的是什么生活，那么也许他曾经羡慕过，但是当他11次来到法老的面前，他身上有耶和华给他的权柄，那么在一个世界上最强盛的一个帝国的国王的面前，那么摩西真的是不卑不亢。相反，在上帝所降的，在上帝的全能和降的灾难的面前，他看见法老是如何的虚弱。那么这样他会思考什么问题？他会觉得法老的那种有权有势的那种门面是非常空虚的，如果做这样的一个人是非常没有意思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摩西在他后来40年的时间里他都没有成为一个像法老那样有权有势的一个王。那么第二个问题，摩西还会不会追求成为一个容易的首领？ 你知道，当一个首领可以是很容易的，有的是很艰难的。什么样是容易的呢？当你大权独揽、大权在握的时候，一个专制的一个首领、一个领袖，实际上做事是容易的。因为当你把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听你的差遣，所有的资源都归你支配，那么集举国之力去做每一件你想做的事儿，其实相对的来说都是容易的。如果你建立一个强大的一个国家机器，没有人敢反对你，谁反对你，你就使用国家机器去镇压他。这样的首领是一个容易的首领。可是我们看看摩西在最后40年的时间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领？他是一个一直像一个老母鸡护着小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首领。那么这些他护的这些百姓是什么样的百姓？不是顺从的百姓，一不高兴了就发怨言，甚至攻击他。可是摩西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有一个为父心肠，他一直在替他们着想。当他们得罪神的时候，摩西非常的愤怒，向他们发脾气。可是当他们得罪耶和华，耶和华发怒的时候，那么摩西又跑到上帝的面前，替这些百姓来求情，求上帝饶恕他们。所以你看，摩西做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辛苦的一个领袖。你知道，上帝要我们基督徒的领袖是一个仆人领袖。什么是一个仆人领袖呢？就是没有权力，没有资源，但是上帝给你的目标是一个极高的目标，你手里有大权在握，那个目标仍然不是容易的。可是呢，你是众人的仆人。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你有一个目标，你要做一个 project， 你要做一个计划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 senator， 你是一个国会议员，一个参议员，那么你达到这个目标相对的来说很容易。可是如果你不是一个 senator， 你是一个 janitor， 你是一个扫地的、一个看门的人，达到一个同样的目标，一定是比登天还难，一定是比那个参议员这个要困难百倍。这就是权柄的问题。可是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就像摩西一样，不是让你成为一个容易的领袖，是让你成为一个艰难的领袖，一个仆人的领袖。这是圣经给我们的领袖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站在摩西的角度，我们看看他要追求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当摩西经历了对以色列的动员，在法老面前所行的神迹，以及在旷野漂泊的40年，那么不是在旷野漂泊的40年，是在旷野牧羊的40年，在米甸牧羊的40年以后，那么摩西的人生的追求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得出这个结论来。如果你有兴趣呢，你把出埃及记的这一段，甚至不只是出埃及记，还有民数记读一遍的话，你会对摩西的人生有更深切的了解。那么摩西的人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的问题。说穿了，这三个功课，我们学习的三个功课，实际上都是为了我们属灵成长的功课。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愿摩西所经历的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被神所喜悦的人生。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是公义全能的上帝，你也是充满了恩惠和慈爱的上帝。我们知道你的计划就是在普世实行拯救，因为你爱我们，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代替了我们的死，你让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在世上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一个满足的人生，让我们更有永恒的生命。主啊，谢谢你的恩典。在今年我们华人在庆祝我们的春节的时候，主要让我们阅读你在圣经里向我们所启示的逾越节的启示真理。主要让我们从 啊，摩西所经历的这样的旅程当中，我们得到启示。愿你借着这启示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好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我们的追求是什么样的追求。愿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都从你的话语得到祝福，愿你的祝福伴随这个新的一年，让我们和我们的家人主要都在你的平安和喜乐当中。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